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月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星期二报道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中又有9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爆发抗议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丧生人数已经超过20人。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对骚乱者和违法者做出反应。抗议活动星期四从马什哈德开始，然后蔓延到其他城市，自那以来已经有数百人被逮捕。示威者因为高失业率和食品价格上涨等经济困难，对政府不满，走上街头。鲁哈尼总统在对议会领导人的讲话中抨击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对伊朗的骚乱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支持伊朗抗议者，说现在到了伊朗应该改变的时间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抗议者是勇敢英勇的人，并祝愿他们在追求自由这个崇高目标的努力中取得成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英国政府对抗议中有人丧生表示遗憾，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立即表示了坚决的支持，他将在1月份有机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向德黑兰施压。川普总统1月底将面临一系列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他与其他6大国达成的协议。很多观察伊朗事务的人士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利用这些最后的期限来恢复或者是设定新的制裁，争取在伊朗面临麻烦的时候再给他一击。美国负责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对美国之音说，有可能针对镇压抗议者的政府部门进行制裁。目前完全不能确定川普总统会正式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可能会以发生的抗议作为进一步削弱伊核协议的理由。韩国提出与对手朝鲜举行高层对话，商讨朝鲜参加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可能。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星期二说，韩国希望一星期后在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非军事区板门店停战村与朝鲜外交官会谈，这将是2005年12月以来首尔和平壤之间的第一次高层会谈。韩国建议会谈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宣布，他考虑派遣运动队参加下个月在平昌举行的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对金正恩的有关讲话表示欢迎，但是说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然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改善。联合国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信守下台的承诺，刚果各地爆发了抗议推迟选举的示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所有的刚果政界领导人完全遵循2016年12月达成的政治协议。根据协议，卡比拉在选举后应该下台。选举的推迟引发造成人员伤亡的骚乱，并且引发人们担心卡比拉可能会在执政17年后继续延长他的统治。卡比拉的任期在2016年12月已经结束，但是卡比拉仍然继续执政。原先定于2017年举行的选举推迟到2018年晚些时候进行。人们担心如果不打破政治僵局，刚果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索马里检察官向五名男子提出指控，这五人与去年10月14号在摩加迪沙炸死512人的卡车炸弹袭击有关。五人中的四人星期一在摩加迪沙的一家军事法庭出庭，第五人目前仍然在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说说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聊聊骇客木马病毒。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要去公园里看可爱的孩子们。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要去打篮球。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还要教大家怎么说团购和坐立不安。
团购，I like it.
哦，一听买东西你就兴奋。不过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ry up. Dry is spelled D-R-Y, dry. And up, U-P, up, dry up.
Dry up, 意思是耗尽、用光。今年年初开始的阿拉伯革命，目前的焦点集中在叙利亚。随着西方国家的制裁
，As cash starts to dry up, more Syrians see that the current regime is not sustainable.
随着政府资金被耗尽，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意识到目前的政权难以为继。危机解密网站由于资金不足，暂时停止了发布解密文件。
WikiLeaks ended its publication of leaked documents after funds dried up.
加拿大中央银行行长最近表示
Global liquidity is about to dry up again, and the real economy will soon feel the impact.
全球资产将再次耗尽，经济体将很快受到影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ry up, dry up, dry up.
Dry up, 耗尽。刚才节目里说的都是资金用光，我可不可以用 dry up 形容一个人灵感枯竭，没主意了呢？
Of cours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the author's inspiration dried up after his first novel.
这个作家在出了第一本小说后就灵感枯竭了。
That's right.
写东西可不容易。我以前也一时兴起想写小说，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My ideas dried up. That was so frustrating. 我只好放弃了当作家的梦。
Oh, you shouldn't have. You probably just ran into writer's block. It'll go away if you just don't give up.
Writer's block? 就是写作遇到的瓶颈吧。看来我今天回家要把我的大作重新整理一下，没准能有新灵感。
Good luck. I'd like to be your first reader.
Oh,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K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要去参加暑期实习工作的面试，两个人都很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dressed to kill 和 ants in your pants。
Hey Larry, 你来了，坐这里吧，我给你留了位子喽。
Thank you, 李华。 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看起来很像杀人犯啊。
No, absolutely not.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很抢眼吗？谢谢咯。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懂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因为啊，穿得太抢眼了，看到的人啊都会吃惊地昏过去，就好像是这个人把他们杀死了一样，是不是这样呢？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dressed?
Larry, you'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可是我好紧张哦。哎，你看，我的脚都在抖哎。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Huh? 蚂蚁？哪有啊？没有蚂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很紧张，坐立不安，就好像有蚂蚁啊，在他裤子里爬来爬去的。哎，我的确有感觉是这样哎。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难道你不紧张吗？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Oh, 你是说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并不适合反过来说，所以呢，不能说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不过啊 ，Larry， 你真的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哎。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Wow, 你昨天练习了三个小时啊？那我都没练习，怎么办？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啊？哎，好吧，那我试试看。哎 ，Larry， 那你问我一个问题吧。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 w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哎呦，不行了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啊，我造句造对了。啊，好险哦。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像真的感觉好多了耶。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反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Larry, 你再问我一个问题吧。
Okay, Li Hua.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吗？啊，那就好。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十分抢眼；另外一个是 ants in your pants， 代表坐立不安。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我最喜欢去面试了。Although I always have ants in my pants before the interview.
So why do you like going to interviews?
因为去面试就要 dress to kill， 这样就有借口给自己买新衣服啦。
That's very convincing. But buying clothes can easily dry up your money.
对啊，所以咱们得 look for deals.
比如团购。
没错，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团购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Cat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团购。
Cat， 我这里有一些螃蟹和大虾，你想要吗
？Of course, I love seafood.
去我家拿吧，全给你，不要钱。
Wow, Wu Qiong, that's really nice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hem?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我团购买来的，太多了，吃不了。我还有餐券、电影票、健身卡，都是团购来的，好多都快到期了，我又没时间去。对了，团购在美语里怎么说呢？
Oh, it's called group buying. It's a very popular marketing gimmick now. A lot of my friends back in the US are just as obsessed with group buying as you are.
我的确是个团购控。不过你刚才说 group buying is a marketing gimmick? 什么是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gimmick, 是花招、噱头。I call group buying a gimmick because it's used by retailers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buy products of mediocre quality or popularity.
你说的有道理，团购是个促销的花招，一般推出团购的都是小店、新店，团购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名牌抢手货。
I don't think I can ever get a discount on LV purses through group buying.
That's right. In that sense, group buying is just another kind of price war.
Price war?
价格战。
对， people use group buying because they want the discount. They want to buy things at a lower price.
其实这和返券打折差不多，都是商家在打价格战。不过我也不傻，等他们把价格升上去了，我就不买了，就去找新的团购货。
That's exactly how you become a group buying maniac.
好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团购是 group buying。 第二，花招噱头是 gimmick。 第三，价格战是 price wa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Cat，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Yeah, let the price war begin. Let the markets be flooded with deals.
真是团购狂的心声。
Remember the great deal we got on this year's Black Friday?
Of course! 2 sweaters for $5, 5块钱两件毛衣。
Yeah, 太值了。
不过 Kat, 那个团购有那么多人参加，不会过几天咱们走在路上，看到周围的人都穿着和咱们一样的毛衣吧？
Oh,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反正咱们两个协调好，可别同时穿一样的衣服。
Why not? We could be twins.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来听节目《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带孩子单元的初级课程。Hannah 带女儿 Amber 到公园里玩，和另外一个妈妈聊了起来。
That's right, Winnie. Some parents like to take their children to the park so they can meet other parents and talk. When you have kids,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o parties anymore.
哈，有了孩子就没时间去参加派对，只能到公园里和别的家长聊天解闷啊，这也太惨了吧。
Hello, I'm Hannah. Are you the mother of one of the kids here?
Hello, I'm Stephanie. Yes, my son Charlie is playing soccer over there.
Is he the tall, thin boy wearing the blue shirt?
That's right. Which child is yours?
Winnie, what is Stephanie's son doing?
Stephanie 的儿子 Charlie 正在踢足球。
Yes, and what does he look like?
他高高瘦瘦的，穿着一件蓝色的上衣。
Right. Now let's find out who Hannah's child is.
My daughter Amber is the child wearing the red shirt over there by the swings.
Oh yes, I see her. She looks very nice. Maybe we should get them together for a play date and they can be friends.
Great idea. I want to go to a movie tomorrow night with my husband, so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Well, okay. But usually both parents take care of the children on a play date.
You take care of them tomorrow night, and I'll take care of them another time.
So, Winnie, why does Stephanie want to set up a play date?
Play date 就是家长定个时间，把孩子带到一起玩。Stephanie 看来啊，是个好妈妈，她想让孩子多交朋友，所以提议给 Charlie 和 Amber 定个 play date.
That's right. But does Hannah have a different reason for setting up a play date?
Hannah 马上说啊，愿意让两个孩子去 play date， 可她目的不纯，为的是把女儿扔给 Stephanie 照看，自己好去跟老公看电影。
Stephanie, what will the children do at your house?
They can play together and have fun. Charlie likes to watch TV.
Oh no, Amber likes to read. Can you read a book to her?
I think on a play date, the kids should play and have fun.
Well, all right, I'll drop Amber off at your house at 8 p.m.
这个 Hannah 真过分，她不仅把孩子扔给 Stephanie 照料，居然还要求人家给自己的女儿读故事呢。
Yes, but what does Stephanie say?
Stephanie 说，在 play date 的时候，孩子们应该一起玩，而不要各玩各的。
Well, I know Charlie will have fun playing with Amber.
Yes, I'm sure they will. Hey, look, they're playing soccer together. Isn't that great?
Yes, it is. Wait, oh my gosh, Amber just hit Charlie.
I'm sure it was just an accident.
Oh no, she just stole his soccer ball and is running away? Forget about the play date. Keep your mean kid away from Charlie.
呵，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哎。原来 Amber 和她妈妈一样霸道，居然打 Charlie， 还抢走了人家的足球。
And what did Hannah say?
Hannah 狡辩，说是孩子不小心。谁知啊， Stephanie 根本不买她的账。Professor Bowman， 你看，有孩子多麻烦，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给家长惹事哦。
Well, if you are a good parent, your kids won't misbehave, right?
Kids are kids, Professor. 言归正传，这下子啊， play date 告吹了。Hannah 要想看电影，只好雇个临时保姆来看孩子了。Amber 可不是个听话的乖孩子，照顾她真要格外小心。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learn about hiring a babysitter.
This time, th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这个独特的美语教学网站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实现网上互动，帮你学习地道美语。把握美国文化，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me。
是啊，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跟个小霸王一起玩啊？
That's right. And if that's the case, Hannah's plans of dumping her daughters on other people so that she can go to the movies will not work.
除非他打算把孩子带到电影院去。
Oh no, children in the movie theater means disaster.
对啊，吵死了。好啦，下期节目我们再来看 Hannah 打算怎么对付她女儿。现在咱们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 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 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 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Using malware to sabotage your competitors, 够狠。
Yeah, cyber break-in is even worse than a physical break-in. 如果网络系统被别人攻破，那么重要情报就危险了，这比破门而入的强盗更可怕呢。
The worst part is you don't see the hacker. He could be anyone with a computer, sitting in a dark corner and infiltrating your network.
真恐怖。怪不得现在大公司都花重金巩固自己的 Internet Security, 网络安全。
好了 ,as long as my email accounts don't get hacked, I'm not going to worry too much about firewalls and Trojan horses.
好吧，那咱们现在去轻松一下，打场篮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Okay, I'm warmed up and ready. Are you ready to lose at another sport to me, Yang Chen?
I'm totally ready.
To lose?
Not to lose.
Well, be prepared to get schooled.
School? 我早就毕业了。I'm smart and educated.
Well, you may be educated, but getting schooled, or to get schooled, means to get embarrassed by someone who has superior skill compared to you in head-to-head competition. You can get schooled or you can school someone. So, get ready to be schooled, Yang Chen.
Oh, come on, Patrick. 我今天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Don't believe me, huh? Well, you have been on a losing streak lately. I beat you in every game we've played so far.
什么是 losing streak?
Losing, L-O-S-I-N-G, streak, S-T-R-E-A-K, means someone or a team has lost a number of consecutive games without a single win.
除了体育,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吗?
Of course. If you're a lawyer, and you lost 3 cases in a row, you're on a losing streak.
How about dating? 我记得你连续被三个女孩拒绝。那我可不可以说 you are on a losing streak?
Hey, it's not three. It's...
Oh, my apology. It's not three. It's five. 你被五个女孩拒绝。
All right, Yang Chen. This is motivating me to end my losing streak and find a girlfriend.
Losing streak? 哎呀，我又想起我那个三次拿起又三次放下的小说了。
Don't forget what we said earlier. Have faith in yourself. You'll get out of that writer's block.
哦，谢谢你的鼓励。等以后我成名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Yeah, please mention me in your memoir.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二报道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中，又有九人被打死。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开始发生抗议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丧生人数已经超过20人。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对骚乱者和违法者做出反应。抗议星期四从马什哈德开始，然后蔓延到其他城市，自那以来已经有数百人被逮捕。示威者因为高失业率和高物价等经济困难对政府不满，走上街头。鲁哈尼总统在对议会领导人的讲话中抨击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对伊朗的骚乱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发文支持伊朗抗议者，说现在到了伊朗应该改变的时候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抗议者勇敢英勇，并祝愿他们在追求自由这个崇高目标的努力中取得成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英国政府对抗议中有人丧生表示遗憾，呼吁所有的各方保持克制。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反政府示威者立即表达了坚决的支持，他将在1月份有机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向德黑兰施压。川普总统1月底将面临一系列国会设定的最后期限，认证伊朗是否遵守了他与其他六大国达成的协议。很多观察伊朗事务的人士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利用这些最后的期限来恢复或者是设定新的制裁，争取在伊朗面临麻烦的时候再给他一击。美国负责伊朗和伊拉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皮克向美国之音说，有可能针对镇压抗议者的政府部门进行制裁。目前完全不能确定川普总统会正式废除伊核协议，但是可能会以发生的抗议作为进一步削弱伊核协议的理由。韩国提出与对手朝鲜举行高层对话，商讨朝鲜参加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可能。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军星期二说，韩国希望一星期后在分割朝鲜半岛南北方的非军事区板门店停战村与朝鲜外交官会谈，这将是2015年12月以来首尔和平壤之间的第一次高层会谈。韩国建议会谈前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宣布，他考虑派遣运动队参加下个月在平昌举行的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对金正恩的有关讲话表示欢迎，但是说朝鲜必须首先放弃核武器计划，然后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改善。联合国敦促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卡比拉信守下台的承诺，刚果各地爆发了抗议推迟选举的示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所有刚果政界领导人完全遵循2016年12月达成的政治协议。根据协议，卡比拉在选举后应该下台。选举的推迟引发造成人员伤亡的骚乱，并且引发人们担心卡比拉可能会在执政17年之后继续延长他的统治。卡比拉的任期在2016年12月已经结束，但是卡比拉仍然继续执政。原先定于2017年举行的选举推迟到2018年晚些时候进行，人们担心如果不打破政治僵局，刚果可能会爆发全面的内战。索马里检察官向5名男子提出指控，这五人于去年11月14号在摩加迪沙炸死512人的卡车炸弹袭击有关。五人中的4人星期一在摩加迪沙的一家军事法庭出庭，第五人目前仍然在逃。索马里当局说，他们丝毫不怀疑激进的伊斯兰组织青年党是十月造成袭击事件的策划者。不过，青年党没有宣称为恐怖袭击事件负责。法院说，对被告人的庭讯下星期开始。伊朗街头呢爆发抗议，又有9人丧生。在如何处理伊核协议方面呢，川普1月份再面临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018年1月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2017年呢，见证了不同寻常的美中关系。川普总统一方面搁置了竞选期间发表的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承诺，与习近平频繁互动，并建立了表面上良好的个人关系；另一方面呢，又在朝鲜核武及经贸问题上不断敲打北京，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在年底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呢，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的竞争对手。专家预计，目前川普在金正恩核武问题上求助习近平的幻觉已近破灭，中国部署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羽翼也逐渐丰满，因而2018年将成为美中争霸元年，激烈争锋在所难免。那么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2018年美中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美中最有可能在哪些问题上摊牌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都说过去一年呢，美中关系非常不同寻常，出乎许多人的预料。那么我首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有这种感觉吗？为什么说这个出人意料的不同寻常呢？
过去这一年美中关系确实很不寻常。
嗯。
不过对这一点呢，我在一年前就有预感。在2016年，我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是《2017年巨变的一年》，其中强调的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文章就谈到，川普会确定无疑的把中国，把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当作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嗯，那么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整个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呢，2017年很可能是巨变的一年。那么你现在回顾过去这2017年，美中关系确实是起伏很大啊。开头好的时候呢，甚至比奥巴马时代、比布什时代走得还更近，嗯。可是到了这个将近年底的时候，我想事情就比较清楚了，
嗯。
就发生了你刚才提到的种种事情，特别是这个白宫发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第一次把中国当作第一号竞争对手啊。那么尽管这种事来，它的发生呢也不算突如其来，也有脉络可循。不过把这件事明确化呢，毕竟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推测，有理由推测吧，就是，2018年有可能是美中争霸元年。
嗯。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呢，他建立了这个人们都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这个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呢，绝大部分观察人士都认为，川习之间的个人关系其实呢是完全建立在双方所代表的这个国家利益之上的，其实就是各有所需，各有所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这个中国人呢？有一种传统思维，就是相信个人关系。
嗯，
其实个人关系是最靠不住的一种关系。那么有可能啊，我们通过这一年的观察，我们看呢，就是个人关系这一点，这个如果有人迷信这一点，未来一定会吃大亏。所以在这个川普先生上台的时候，我说全世界将面临三位这个很有个性的领导人，然后这个当然包括普京在内了，但是呢这三位领导人这个怎么斗智商，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是斗智斗勇，还得斗实力，还得斗你有多少钱。所以在这方面，这个我觉得 东方如果是真的相信这种个人关系，真的相信给足面子就可以改变双方所代表的利益，那这个肯定是太幼稚，而且是会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看这个川普其实上台以来一直是在牵着中国的鼻子走，先是先声夺人，这个表示要跟台湾提升关系，然后呢不理中国，然后吊着中国的胃口跑到这个不远万里远涉重洋跑到美国去见见这位川普总统，然后呢一见面呢就给了一个下马威，就是在叙利亚实行空袭。这一些当然后来又有第二轮，我们看这个也有回访北京，也是给足了面子，享受了帝王之尊的待遇。这个其实双方都是一种贴身战术，就是我离得你越近，表现的关系越亲热，可能呢这个下家伙的这种机会就越多。所以我记得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提到，我观察川普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这当这个王毅外长宣布这个对美国企业的各种优惠的时候，这个习先生看了川普一眼，但是川普没有也回看了一眼，但是没有任何赞赏的表示，也没有鼓掌。我觉得其实这个两个人的心思在这点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这两个人背后的这个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我以前讲过多次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原有大国的地位，那么原有的这个大国他在现在他还有实力，他还有几倍于中国的实力的时候，他要不要回应，他要不要拨款或者整垮对手，我想这个在双方来讲这都是需要的。谢谢。
好的，那么国家利益看来呢还是在表面上这个两国元首之间的个人关系之后的这个基石。现在有一位网友叫Dudley Fong， 这位网友呢他回应刚才张先生的说法，他说美中利益冲突呢主要就是贸易和投资，川普一定会逐渐设法维护美国的利益，但中共有便宜可赚的期间呢，习近平应该趋向维持现状。我想请问嘉宾的是，倘若贸易上中共得利越来越少，并且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趋向对峙，那么两位认为中共态度上会有什么变化？会不会因为得利少了都会有动作呢？我们下面的讨论当中呢，会两位嘉宾会回应我们网友的这些问题。既然像张先生刚才说啊，是这个两国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需求的关系，那么一旦局变啊发生了变化，美中关系可能也就会随之而变了。那么胡先生，您觉得美中关系现在是不是已到了发生变化的一个临界点了呢？
我觉得还没有到临界点。就拿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到现在为止他能不能得到国会的这个认同支持还不确定。另外呢，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本身呢还缺少细节，缺少一些具体的政策性的规定，因此你还不知道会用什么办法去来实施这个战略啊。再有呢，到现在为止也还没发生什么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还有我们知道，就是美国现在它面临的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也很多，而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影响会干扰美国这个对华政策的这种转变。那当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当年小布什上台本来是摆开了要和中国这个大干一场的这个架势，可是后来马上发生了911事件，整个事情就完全变了。当然现在你发生那么重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其他事件呢你说可能会发生各种干扰，这个可能还是不能排除，啊，当然在我看来呢，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不够清楚的。现在人们老说里根，称赞里根当年对苏联那个多么坚定、多么强硬， 可是当年里根这么做，他有很多这个容易的地方。那第一，那么当时的人对于苏联是个共产国家，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另外，第二呢，共产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情？那么到了里根的时代，那西方人一般也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么在这么清楚的认知之上，你这个实施一种这个坚定的、明确的政策就相对容易。而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发现美国的政界学界对于中国是怎么回事情还都看不清楚。嗯，你像，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和毛时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如果你说毛时代是极权主义，是共产主义，那么现在你用同样的这个概念去套它，那是不是合适就是个问题。你要说它是威权主义，它是左翼的右翼呢，也说不大清楚。我注意到就是不久前呢，这个班农，当然班农虽然已经离开白宫了，但是他的很多想法还是值得研究的。他就谈到中国，他给中国安了个名字叫儒家重商主义，当然他主要用儒家大概来概括中国的政治方面的情况，而重商主义呢来描述中国的这个经济模式。那么这点呢，当然我觉得显然这两个看法都是大有问题。那么这也说明了，你现在既然美国对这个，而川普本人呢又不是特别重视理念方面的问题啊，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一点呢恰恰其实是两国这个交往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我想他们这个要那当然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偶然的事件会激化他的矛盾，否则呢我想他这个要达成一种真正的重大的这种转变，那还这个现在说起来还为时过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许多专家都预测呢，说美中关系将在2018年出现逆转，也有人说呢将会陷入危机，或者说陷入动荡。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就是要看这个，一个是朝鲜危机，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然后呢，这个危机的解决对后续的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个中美关系要发生逆转或者转折，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就是早晚都会来。为什么呢？这个作为确定中共和俄罗斯作为竞争对手这一点，那么即便说现在这个还没有得到美国政界或者美国国会的这个全部认同，但是呢，我觉得作为美国总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是过去大家可能没有认真想的问题，现在要认真的想了。然后呢，这个中共现在急于当这个经济全球化的领袖，特别是什么开什么政党大会这样的事儿以来，我觉得世界各国都开始警惕中国。所以呢，这个我想这样一股就是防范中共称霸世界的这思潮正在逐渐的形成。而且呢，中国可能因为美国的一些个措施，造成了中共的一些被动，比如说美国减税，现在迫使中共也要减税。这个美国缩表，那么现在中共也在降准。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些博弈现在其实已经都开始了，而且呢，这个美国现在这些个货币政策，就是这个可能会导致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削弱，然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的衰减，然后呢接下来就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税收。影响税收之后就会加剧这个中国的国内矛盾，一个是各种权力部门他们的资金来源就紧张了，然后国内矛盾也由于这个中国制造的削弱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会导致国内矛盾的激化。所以这些来看，就是有可能会产生这个
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啊这种可能性。
嗯，
所以这个未来是不是就在今年会发生逆转，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 Edwin 陈啊，他和张先生刚才的见解大致相同。他说，美中关系的核心问题包括朝核问题、贸易问题、中共扩张等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贸易问题。中共拥有大量的外汇，能支持中共扩张，支持朝鲜核试验。川普对待中国不能抱希望，最好呢以武力为后盾，加强贸易制裁，逐步耗尽中共外汇储备，打垮中共的经济实力。不管他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们这位这个埃德温陈呢，他呢是看到了这个和张先生相同的这样一个这个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接电话啊，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想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新年好。
新年快乐。
我认为中美关系合作是主流，有一些挑战属于支流，尤其是在美国和核心和中国是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啊，应该大陆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要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所扰乱。你像什么台湾的邱毅先生，现在在李鸿的那个海峡的这个节目总是呼吁什么要武力统一台湾，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两岸的利益，也不符合中美之间的利益。因为两岸的关系，武力统一是一个不得已的采取的，现在并没有到那个武统的时候。那美国对这个台湾的立场，他是反对台独的，但是呢他也并不是要求马上统一。这大陆呢也是要和平统一为主流，所以说呢不要被少数不负责任的一些政客所挑动。武统对于大陆和对于台湾和对于美国中美之间利益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选择。
好的，
谢
谢
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台湾问题。下一位是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呢作为一个中国普通的网民，就是特朗普上台的时候啊，中国的网上呢年轻人呢是很支持特朗普的。喂，
你听得到？您说。我们在听。
为什么呢？即使从美国人的利益，美国人的利益来说，我们说支持特朗普，并不是说支持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而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美国人民的立场，特朗普上台也是我们觉得呢，中国老百姓也是觉得，他是有对美国人民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中国的很多网民啊、老百姓啊，觉得美国那一部分人啊。希拉里他们都是白左，白左这个词他们在美国本身也是有伤害的。像中国很多人呢，很多人很多反对者啊，他看到共产党呢也是从那个意识形态去看。其实啊，我觉得真正如果想双方关系啊，不管从本身的利益角力来说，各方面来说，都应该抛开意识形态，从利益角度来看待双方的行为，这是更有的更好的例子，对彼此双方都好。特朗普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啊，中国政府啊是个贼，老是偷美国的东西，偷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他是为了提升中国老百姓的福祉。他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
好的。
为什么呢？中国从美国那边弄了很多的东西回来以后呢，我们自己开公司，自己弄，养活了大多的让很多人就业，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收入，确实是这个道理。我觉得啊，不管是学者、反共的、支持共的、反特朗普的人也好，支持他的人也好，要最多的还是要从双方彼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
分析。好的，谢谢这位先生，谢谢湖南的张先生。湖南张先生实际啊，刚才说了很多，但是中心就是一点，还是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呢 代表同样的看法。一位叫雨伞娱乐，这位网友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利益是永恒不变的，个人之间的友情也是有价值的，更何况川普呢说喜欢习近平只是呢自谦的话语，美国很多人都会这样夸奖人。另外一位GQ 陈，他说中国人的利益由中国人来决定，就像川普的美国第一，中国人也要提倡中国第一，不管外人怎么骂怎么说。 Samuel Wei 这位网友他说，那些说川西有良好个人关系的人呢，多半是土共自己人，想借此攀关系的。成年男人之间交朋友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当然要具有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嘛。有人会觉得习近平和川普的世界观是相同的吗？从上一次川普在联合国的公开演讲就可以看出，川普个人是非常反感共产主义的。那么请问他怎么可能从内心喜欢习近平这种还做着皇帝梦的人呢？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有许多这个网上的评论，我们时间关系哈，我只能给大家选读。我们来继续接下来我们自己的讨论。这个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呢，美中之间的分歧要远远大于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胡先生，我们就来数一数，您觉得美中之间目前都有哪些根本的利害冲突呢？
说起来，美中之间确实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不少。比如说你说台湾是个问题，南海是个问题，东海当然也包括钓鱼岛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朝鲜是个问题，还有呢，中国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它会改变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在这个问题上当然和美国也有着这个利害的这个冲突。当然还有经贸，经贸是很大一块儿，刚才几位网友都谈到经贸方面的问题。那尽管说双边的经贸往来应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可是呢它可能对一方的利大，对一方的利小，而且同样是利，那么在不同的国家还有个谁得利的问题那么因此，这么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这么多年来，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使得两国的关系比原来更紧张，那显然就是不是简单的互利所能够造成的了。就和我刚才谈到的，就是谁利大谁利小，谁得利谁不得利，这个有很密切的关系。那么同样的情况之下呢，在这些问题要加以改变，其实也相当的困难，因为到目前为止呢，双边的经济上的这种互相依存程度已经相当的深。而且两国体制又不一样，这中间呢，我想它会这个有会发生很多的这种攻防啊。当然，我认为呢，最总的来说，最要紧的、最根本的冲突是在于价值观的对立。就像刚才张先生也谈到这个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崛起的大国会挑战现存的这个霸主。可是我们也知道呢，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就没有经过这个激烈的冲突，没有发生过战争，就在于两国之间他们在制度上、在基本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那同样的，如果从地缘政治着眼，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是最不容易发生冲突的，因为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是呢，仅仅最重要的是呢，两个国家在这个制度上、在价值观上会有这个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这个是个关键。现在我们都谈这个利益，你说这个川普代表美国的利益，习近平代表中国的利益，那么其实我们不要忘了，那其实总是说某人代表某个利益，那只是说某人代表他所理解的某个利益那换一个人就可能就不一样了。你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你说是代表中国的利益，那如果中国民主了换另外领导人上台，那他做的就很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你说的是谁代表谁的利益呢？所以这么笼统说是没有，笼统的说反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时间关系哈，今天没有时间就这个问题再请教张先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